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主日再一次来到神的家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安静彼此的心。片刻，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一同唱《你是荣耀的君王》。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 给予我们这样美好的主日，让我们可以共同来敬拜你，学习你的话语，以彼此团聚。天父啊，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向你呈上我们最真诚的赞美和感恩，感谢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和一切美好的恩赐，感谢你为我们打开救赎的大门，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赐给我们永恒的救赎和平安。在今天的崇拜中，我们渴望更深切地认识你，更多地领悟你的旨意，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洞悉你话语的奥秘，丰富我们对你的认识。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为着世界向你祷告，在这个充满挑战与痛苦的世界里，求你的和平降临，求你的国度来临，求你关怀那些在战乱中受苦的人们，求你安慰那些受迫害和压迫的基督徒，求你向他们施行安慰的力量，保守他们的信心不致动摇。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我们教会祷告，求你加强教会的团结与合一，让我们彼此在爱中扶持，彼此相互勉励，也求你为我们派遣一位合你心意的牧者，带领我们更好地传扬福音的喜讯，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在这里我们也为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向您祷告，祈求你看顾我们的亲人，保守他们的平安与健康，求你指引我们的脚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步都遵循你的旨意。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的第48篇。弟兄姊妹翻到了以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同大声的诵读。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
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诵读。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这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要背诵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前两遍我们来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我们试着背背看，请。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荣膺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乏，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接下来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486首，一路引导。谢主，张良牧师也来到了我们当中。今天张良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你是捍卫神之灵的人吗？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张良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个每当阳光灿烂的周日来的时候，好像心情都比较好。那昨天还在下雨，本来我们可以去一起爬山的，但是由于下雨呢，就调整了时间。未来也许我们有时间有机会更多的在天气好的时候去爬山。不过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爬山，无论阳光好还是不好，因为人生就像一个山，每天都在爬，无论你想不想爬都要爬。有人说就像人生像一副牌，手里无论你抓了什么牌，你都要继续的打下去，你都要抽牌。你说牧师不是这样的， 现在有人拿着牌不出，那叫躺平。但是躺平好像也是一种出牌的方式，好像也是在表达说我弃权了，我观望了，我可能有我的状况。然而不管有什么状况，也不管是不是出牌，我们生命的时间是不会等我们的，一分一秒都在过的。所以今天呢，我就在思考这个经文将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神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启示。因为圣经呢，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这是本智慧书。就好像我们拿比较普通的说法，它像是一个百科全书。什么百科全书呢？世界上所有遇到的事情我们不会解决了，想不通了，有纠结烦恼了，甚至于我们有成功要欢呼的时候，都可以打开这个书看一看，将怎样去面对。无论是面对困难、痛苦、烦恼，还是面对成功、欢乐和这个庆祝，它里面都有。怎么样呢？更使我们在爬人生的这个山上面能够更平稳，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至于惊慌失措。所以这好像是一个人这一生当中的一个定位一样，我们将有怎样的一个定位，才会怎么样的说话，才会怎么样去做事。所以无论你到底怎么样的决定这个事情的处理方法，心情的一个面对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在人世间好像一个战场，你是想要去面对这个战场，是要去继续打呢，还是排兵布阵等一等再打呢，还是撤退呢，还是逃跑呢？这都由你的价值观来决定，你的定位来决定。所以今天我就透过一段旧约的故事，真实的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新的主题，叫做你是捍卫神之名的人吗？这个你用的第二人称呢就比较直接，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有点不舒服，请你原谅我。我不是站在这里讲我个人的道理，也许我有我自己的见证，但是我是在分享这一本智慧书当中的神的话语。所以我借着这本书当中的内容，相当于我是一个管道，把这本书我所体会到的、我所领悟到的神的启示呢，来传导给大家，与大家共同的来交流和讨论，看看这个文字当中、这个故事里面，它将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受。也许带给我的领受是这样的，它给你的呢，有可能是有一些特定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但是没关系，神的这本书带给我们每个人呢，是比较智慧的去面对我们要面对的事情。那今天这个主题呢，就带给大家这样一些思考。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孩子们时间，在主你的话语上面可以有交流、有探讨、有挖掘主你在话语当中的宝贝。我们就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打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能够看见主你话语里面的亮光，不单是能够看见，也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照亮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计划，以及一些我们未来要走的路。因为主你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主你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呢，有一点点的背景，大家可能比较知道这个 大卫这个人在圣经当中是个怎样的人。在扫罗的时代呢，大卫呢，扫罗做王的时候，大卫还是一个牧羊的小伙子，很年轻。他有三个哥哥呢，跟着扫罗上阵去打仗，因为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民，来攻击犹太人，所以呢，扫罗王和他们的王就带着以色列的军兵就出阵了。在出阵的阵前呢，非利士人有一个很勇猛的战士，这个战士呢，又高大又有训练，可以说是一个职业军人，并且他自己所使用的武器非常的厉害，他有铜盔铜甲，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枪，这个枪呢，这个杆枪杆都是铁的，那多粗呢？像织布机的那个机轴那么粗，哇，很粗。他的枪头呢很重，就像600舍克勒那么重，那非常重了哈。然后他呢，不但是自己很有武功，也有武器，还有装备装甲。同时他在上阵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人专门在他前面呢，拿着盾牌，在他前面为他挡住这个有些射箭的。所以他们两个组合就相当于现代战场上的一个现代化的坦克车，既可以预防又可以打攻击，所以他在那个时代他不得了的一个专业的军人。并且在两军阵前呢，他骂阵40天，以色列人都没有人敢出战，包括扫罗王在内的以色列军兵，只要这个人叫哥利亚，这个战士啊，这个勇士是非利士人的勇士，他只要一出战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军兵呢就害怕，就逃跑，就不敢在那个镇上再继续，这样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卫的爸爸叫耶西，就派他从家里面呢带着一些吃的来慰问他的三个哥哥。大卫的三个哥哥呢都在扫罗的镇上当兵，阵前当兵，那来。他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镇上呢，阵前呢有这样的一个人在骂阵，啊，不但是骂以色列人，就说如果你们打败了我们，我们就是你们的仆人；如果我们打败你们，你们就永远做我们的仆人。不单是这样的，他还骂以色列民的神，耶和华神。所以当大卫听到他这样的来侮辱和羞辱他们的神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呢就。他坐不住了，他就在听，在问周围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周围的人呢？以色列人就告诉他，这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厉害的人？我们怎么样的害怕？然后他一直在骂阵，那40天我们也没有人敢出战。这个故事呢，就从大卫想出战，向扫罗王请战开始了。当他请战的时候呢？扫罗王呢就跟他讲说，你太小了，你不要去了，你太年轻了，而且你这么年轻也没打过仗，也没有训练过，而对方这个哥利亚呢是曾经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这个他的武器也不得了。那大卫就跟扫罗王说，没关系的，我在放羊的时候呢经常遇到狮子跟熊，狮子跟熊呢就抓住我的羊羔，就咬住羊羔以后就要叼走，然后我就追过去呢，就把羊羔抢回来。那抢回的羊羔的时候呢，狮子跟熊呢就要吃我，咬我的时候呢，我就拽住那个熊，那狮子的胡子，我就把狮子打死。好厉害啊！今天我看也没有这样的人的哈。虽然大卫那么年轻，但是他能够，这个是真的真实，他没有骗人。那扫罗王一看这个年轻人这么想上阵，又有这样的一点经历，可是又有40天都没有人敢出战了。那实在是太没有面子了，怎么不光是没有面子，你往下怎么走呢？这个仗怎么打呢？就面临只有投降了。想算了，让这些小孩子试试吧。但是扫罗王还是爱喜欢大卫的。那之前的故事我们不讲，你看圣经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哈。那他就跟他说，你这样吧，你用我的战衣出战吧，穿上我的铠甲和我的铜盔吧。这样不起码能保护一下你，然后拿着我的剑吧。大卫呢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刀，扫罗王的刀挎在这个战衣外面，然后呢穿上铠甲，戴上铜盔，试试能走不能走。正常的战士出战穿盔冠甲拿武器出征就完了， 他怎么还试试能走不能走呢？我想告诉你，就是实在太重了，大卫实在太年轻了，也实在有点弱。那一会儿经文当中描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大卫。那个、在那个时候啊，是个可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然后他居然穿上战衣，戴上战袍、盔甲，然后哦，戴上盔甲，然后拿上他的刀挎在外面呢，他走不动。他试试能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王说，我穿这个衣服我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呢就摘脱了，就摘下来放下来。摘脱之后他就手里拿着杖，又在溪边呢那个溪水里面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头，然后呢放在牧羊人经常有旁边有个袋子，放点食物啊放点东西啊，他放在里面，就是牧羊人常用的这个囊袋啊，然后手里拿着甩石机旋，这是牧羊人经常用的一种工具，为了驱赶那些野兽或者是放个小石头甩得远处去，来打这个头前面走的一个羊不听话呀，或者走歪了呀都有可能用。这个是一个工具，基本上是防身的工具防身驱赶野兽的。那甩一扔，那个石头飞出去打到野兽身上，然后呢他用这样的方式就去迎战哥利亚了。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到，大卫没有接受扫罗王的战袍战衣和刀，不是因为那些没用，是因为他不习惯。他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的胜利，是在开始的时候他在选择这个武器的时候，选择了自己操练的、常用的、熟悉的、也练得很不错的，不是武器的武器，相当于是个牧羊人常用的一个工具。他并没有用常规战场上用的武器。这一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一两个方面。也许我们日常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硅谷经常是有这个高新技术的企业和高新技术的发明，也有很多的风险投资公司，他们对于高新技术的发明，对于一些企业，他们会有很青睐这样的一种投资，因为这个投资有风险，不过这个风险背后是机会。所以在这里的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家是聚集全世界最多的。当我们面临一件事情再去选择要去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选择熟悉的呢，还是选择不熟悉的，可能是正规的一个东西呢？熟悉的是我们的经验和经历，有可能也会蒙蔽我们的双眼，我们没有去选择那个该选择的。但另一个方面呢，若是我们按照正规的方式、传统的方式、大伙都认可的方式、觉得也不错的方式去做呢，可能放弃了原本我们身上就已经神为我们预备了多年的操练也熟悉的一种方式。这两个方面需要我们基督徒来思考，这样的一个思考就带来一个可以得胜的经历，而这个结果呢，带来这个结果的过程呢，就是智慧，就是这本书当中每一个段落、每一个词语、每一个描述，包括这个故事的情节，都带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而这些思考使我们增长对外界出现所有复杂事物的判断力和分辨力。一个人呢，学历固然重要，经历固然重要，能力也很重要，不过在这上面的很多的力当中，其中有一件事情是一定不可或缺的，也是使我们面对生活、工作和服事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分辨力、辨别力。当能够具备一个分辨力，能够去辨别清楚对错、南北、东西、上下， 进退的时候，这样的人的具备的学历、能力和经历才真正产生作用，才真正不至于失败。我们也不说要大成功啊，或者做成什么样子，至少能够减少我们失败的可能，减少我们挫折的可能。同时即使是失败挫折呢，在我们可以分辨的这种能力的情况下，带给我们的是反思、是提升和改变。所以一个人这一生没有办法说，我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面对试探，挪去吧，不要让我们有主在，我们一生都平顺、都平安、都没坎坷。 No， 这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拜偶像的人，他希望能够借偶像的力量可以让自己得好处的人。基督徒也同样有好处，不过不是拜神说，主啊，我求你挪去我身边的这些障碍吧，不要让他让我遇到吧，让我可以不跌倒吧，让我可以没有痛苦和烦恼吧。不会，依然还会有。说牧师你怎么这么讲呢？是的，人之不如意十有八九，人不可能不遇到风雨。像昨天我们预备好了去爬山，下雨了，很正常吧？正常。它影响到你的心态了吗？心情了吗？影响到你的计划了吗？或者这个计划的改变会不会使你有情绪、有变化、有不舒服，影响到你周围的人的关系了吗？若是有，那神的智慧就来了。是什么呢？是我们身边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神拿来操练我们的工具，使我们可以在未来面对任何的挑战、烦恼、纠结、痛苦，没有想象到的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智慧的做法和想法，同时有一个明辨是非的说法。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你是在职场、家庭，还是在合场教会当中服侍，都会能够遵循神的旨意，走正确的神给的道路，也能够帮助到周围弟兄姐妹、家人、同事，甚至于老板，做出比较明智的选择。因为神已经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得胜了。我不知道上次我提过没提过，在这个世界上面，今天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地球上面所有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有属灵的含义，也都有属灵的征战。这个地方是魔鬼撒旦的主场。是不是？你是信上帝的吗？是。你是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吗？是。那已经得胜了吗？是。干嘛还说是魔鬼的主场呢？因为一件事就可以证明是不是他的主场。如果你遵循圣经的原则做事，如果你呢经常有与神的关系的亲近，经常有读经、有祷告，明白了神的智慧的人，你说话做事不会太受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欢迎和喝彩。不会。当我们做一个球赛比赛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我们的主场比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场有我们的球，有我们的球迷，有我们的球队，有我们的亲友。当我们要去跟别人比赛，飞到坐飞机飞到别人的主场去比赛的时候，我们即使是一个好球，别人也会吹哨，也会喝倒彩。如果我们进了球，别人可能还会嘘声连篇，他不会说太棒了。那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泄气的感觉。而在我们的主场呢，我们就是一个臭球，别人还会鼓励，没关系，再来，不要紧。但我们要进一个球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掌声雷动，哇，全场都在欢呼，那就是浑身都有力量了。这个世界不会太多人给我们欢呼，因为这是魔鬼撒旦的主场。因为你看看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道德、今天的性别、今天的这个毒品，有多少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并且还依然在持续的？难道这些事情我们接受吗？难道我们的做法他们接受吗？不会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可能被阻碍的其实是我们的认知。当我们分辨清楚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的主场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握住这本书，跟定这个独一的真神，才是正路，才是正道。大卫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自己的 熟悉的，操练他多年的，神已经为他预备的甩石机旋就这样去迎战了。这是恩赐，不是特长，不是学历，不是能力，也不是经历，是恩赐。只有不要钱不要代价白给的，并且是从神而来的，那个叫恩赐，是他自己从神给他的预备。因为神要预备大卫王未来为被神使用，从这一个故事就开始了。当然之前神已经预备了，但是他不知道。即使在这个故事他打败哥利亚的时候，其实大卫也不一定真正知道，因为你从经文里看到他没有感觉，他知道是神已经在抬举他，已经在把他给推出来了。而实际上这一战是神正式的推大卫出来，扫罗王还在啊，整个以色列民还是在跟随扫罗王啊。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面色光红，一个小嫩肉小鲜肉，就被神开始推出来。但是之前神已经预备他，给他一个恩赐，练这个甩石机旋。这可不是太多人会有，也不一定打那么准哦，也并不是所有的牧羊人以色列人都能够抓住狮子的胡子把狮子打死哦，并且他并不是一个高大威猛特别大的力士哦，穿上扫罗的衣服他走不了道啊，这是一个多么嫩的多么弱多么那个的一个小男孩啊，居然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不是恩赐是什么呢？因此当我们的人生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若是不能看见神的手的带领、恩赐和祝福，我们一定会生活在困苦、烦恼、纠结各种麻烦当中。然而如果这些麻烦来了，你像哥利亚是多大的麻烦呢？对于以色列民，对于扫罗王，一个巨大的麻烦在面前，但是他们最后却使这个麻烦变成了祝福，这是多么不一样的事。所以他清楚自己的使命，这是第二件事，他用恩赐然后清楚使命。怎么样清楚呢？非利士人渐渐的迎着大卫来了，然后呢拿盾牌在前面，然后呢非利士人呢就观看，见了大卫，见大卫什么呢？就藐视他，因为他很年轻，然后呢面色光红，容貌俊美，这两个词一形容你就知道是什么样概念了。像今天我们的很多的电视剧电影的偶像都是那种比较男生，不是那种很有阳刚之气的，都比较白白的静静的，比较这种没有什么胡须的。大卫就是这样的，当年他就在这个年龄段，然后呢对面的非利士人是一个高大威猛，训练有素，职业军人，还有非常好的武器。而这个时候大卫迎着他走过来，他也迎着大卫走过来。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情使得大卫的使命感被燃烧了。他虽然有使命，但是他的使命感在这个战场上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巨人的时候，这个巨人说了两句话，使大卫的使命感一下子被点燃了。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你拿杖来，难道我是狗吗？那意思就是你拿着一个那个牧羊的杖来，你是想打狗吗？你还是来打仗的？打仗应该有武器，有装备，你啥都没有，就跑上来了一个小男孩，拿了个杖，你是打狗吗？那非利士人就指着大卫，指着他自己的神来咒诅大卫。非利士人是什么人呢？是拜假神的，拜多神的，他们很拜的。然后他们每一次打仗的时候呢，他们都认为不是人与人的征战，是他们的神跟以色列的神的征战，这当然是没错了。但是他们那个古代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认知，认为人的战争一定是天上的神的战争，这个拜的这个不同的神的征战，赢了呢就是他们的神赢，然后他们就这样，就接受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他就指着他自己的神，非利士的神来咒诅大卫。咒诅什么呢？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的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吃。大卫就对非利士的人被激怒了。大卫他激怒的是他的使命感，是他从小作为一个犹太人是旧约的可以说是浸泡出来的，他们的血液里面都有着知道上帝是谁，在这个全世界 犹太人在信仰的方面，在认识上帝方面，我们先不说他是不是认识耶稣基督哈，犹太教他们最开始的旧约，他们非常的认识这位神，一代一代的传承几乎是融在他们的血液里面，可以这么讲，他们的潜意识，他们的做梦，他们的说话就都是这个事儿。你要如果去过以色列，了解他们这样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大卫呢就被激发了，他觉得他在咒诅自己的神。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对方呢指着他的神咒诅大卫，大卫呢反而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支持我的，并且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是经文当中写的。你是指着你的刀枪铜戟，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睁眼我睡觉，我白天我晚上，我牧羊，我回家，我都会将耶和华的名时常的挂在嘴边，记在心上。他们犹太人还放在头上，带一个经文的东西，一个小盒子，里边放着经文，带着，然后身上也带着。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当然这是形式了，应该是在心里面了。但是它里面有，它外面有，它外面有，它里面也影响里面。但所谓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所以大卫在这种的民族的情况下呢，他就被激发了他的这种内心那种这种火被点燃了。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后边又加上一句，就是你所怒骂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那位神，他就指着他，就是你所骂的。言外之意是，你骂了我的神，你羞辱了我的神，你这样的羞辱我的神，比杀了我还严重。这就是大卫，这也是很多犹太人的信仰的状况。当然大卫更加是这样的，更加他被神使用的人更不用讲。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你看到大卫不是凭着一己之血气，不是凭着年轻人的激动，他是在表达一件事情，是他的使命感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咒诅了我的神，并且你是指着你的神，我是靠着我的神的名来与你征战的。而不是说等着吧小子，你看我待会儿怎么样拿石头砸你，等着看我这石头多么准确。没有，他只是带着他自己习惯的东西而已，这个是应当的，这也是很顺理成章的显而易见的事。他不带别的，带别的他想带别的他走不了，他只能带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工作和服事上面，若是我们的使命在自己身上，使命感自然不会太强。也就是说，我是个牧师，我要完成对圣经的了解，我是牧师，我要把这个教会的这个事工带好，我是牧师，我要表现我的家人得要光鲜亮丽，不然我的家人一出去，我的孩子一出去不太那个，人家说哎呦哎呦，你牧师的孩子还这样的，哎呦，那我脸上太无光了，我这个不能再活了，我不能再干了。看到没有，这都是我是我是我的我的，那我的使命感来自于我的 title， 来自于我对我自己的定位和看法。 No， 大卫没有，大卫只是个毛头小伙子呀，他从哪里来的呢？包括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做事说话吃饭睡觉起来与人交往与社会接触，我们同样有一个使命感，是来自于我们的耶和华神的名，也是带着我们去与人征战的。他说这个哥利亚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就是你所怒骂的。今天的世人其实没有用脏话怒骂，也差不多在怒骂我们基督徒，也许有些评价啊，当然不排除有一些基督徒做事也不咋样，不排除，我也是牧师，我不排除有些时候做事也够呛。但是这个世界本身跟我们其实是为敌的，很多价值观是不同的， 因为看到现在的法令上面有很多事情好奇怪好怪异，其实不要太在意，不要太不是不要太惊讶这个事儿怪异，因为这是魔鬼的主场，当然他会做这个事情，当然正常了。那他们认为我们不正常，我们是看他不正常，其实我们看他不正常不是我们眼里不正常，还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不正常，或者我们的判断不正常，是因为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不正常，这个世界不正常。圣经全世界印刷最广，翻译最多，看的最最到的地方最远的这本书，哪有一本书比得了圣经呢？没有，到今天没有。什么什么原因呢？没有人的原因，只有神的原因。到处跑圣经，为什么？智慧，人类使用说明书叫圣经，人说人体使用说明书叫做健身，叫做医疗，叫做药物，那是人体怎么样治疗。但是人类的灵魂的使用，人的一生的生命的使用说明书在这里，这个说明书不薄不厚，正好每年翻一翻看一看，就能指导我们里面的问题。因为里面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里面解决了外面才能解决。而且里面的问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是用钱搞不定的，用钱搞不定的事情是最难解决的，但是这里可以解决。所以大卫就在这个时候，你发现他的使命感从哪来的了。然后呢，他说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这么小男孩在讲大话吧，我们看看他的大话怎么讲的。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砍你的头。哇，这么细致啊，这个细节啊，他还没打呢就都知道吗？我想这个小男孩如果说像大卫真的学习他的信心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大卫的信心哪里来。从人的角度上，若不是神的灵整个的灌到他的这个生命里面，怎么可能啊？他就是曾经牧过羊，打过狮子，打过熊，他也不可能对着这么一个专业的军人说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哦，这是个条件哦，他后边的细节可能是根据这个条件哦。那后边说我必杀你，砍你的头，又将非利士的军兵的尸首给天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原来他前面有个前提是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哦，找到了，这是前提。他如果没这个前提，这个小男孩子这么面色光红，胡子还没长几根的，怎么可能？甚至连胡子都没有，很年轻，他怎么可能讲这话呢？最关键后边跟上另外一句话更要劲儿。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使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句话不得了，为什么？弟兄姐妹，当你进到一个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是你有时候有点疑惑的地方，或者遇到一件事情突发来了，你都没有准备，在这个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的心理上是忐忑不安的，是拿不准的。当我们拿不准的时候，什么可以使我们成为定心丸呢？那在我的生活当中哈，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曾经多次是这样，爸爸你跟我去吧。那干嘛？这是你的课啊，你给老师安排好了，你要去啊，补习班呢，补课，爸爸你陪我去吧。我说我又不上课，再者说了，这个课也不是我学的，是你学的好不好？而且课堂有同学有什么，爸爸你陪我去吧，你就陪我到门口，我进去，然后你就在门外等我。我说我还有事，我去办事，然后我再回来接你，行吗？不行。为什么我的小女儿会这样做？后来我了解了，等长大以后跟我聊天说我知道你说在外面等我送我进去，其实你走了办事儿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很忙啊，上班啊，那给他送去了。就是周末我有些事情还加班，送进去你上课。他说爸爸你在外面等我。我说好吧，先不讨论我是不是撒谎了，肯定是，但是对，肯定是，但是我想这个时间好浪费啊，我在外面干嘛啊？刷手机啊，我就去做点我该做的事嘛，还两个小时嘛，我就走了。然后我再回来接他，他说爸爸你肯定没在外面。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说什么？没有啦，在外面了。我会不会这样想？我这样想，我自己心里面都怪怪的。我说是，我去公司了，啊，我去单位了，我有点事要办，然后我回来，反正我也进不去嘛，给自己找一个理由。不过呢，我自己还回来一件事，在心里面，就是我之前撒谎了，之后他问我，我没撒谎。我这个还回来一个理由，就是我现在跟他真实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他觉得他心里有底，外面有个爸爸送他来，并且等了他。大卫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就像我女儿说，老师说那有个作业需要你爸爸来签个字。哦，我爸爸在外面，就像这个一样，我爸爸在门口，在走廊等着呢，一模一样。哎，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哇，原来大卫是这样的，他也需要爸爸的，他需要的爸爸还不是普通的爸爸，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爸爸在上面。那这个爸爸是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是不太一样的吧？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关于我们群体的。这很重要，也是关于我们教会的，也是关于今天普世大同教会的。这句话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卫到底为谁而战呢？原来不是为自己，也不单单是只为以色列民，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以色列民征战。他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今天的教会，这是不是我们值得思考的意向和使命呢？无论是新人还是老人，无论是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还是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群体能够使普天下的人看见我们有神，看见我们教会中有神，看见我们这群人有神，而不单单是我们做了什么，跟我们一见面，一眼神，一握手，一问候，他就发现这群人不太一样。怎么不太一样呢？他也说不清，我们也不会用一个语言来把它写成我们教会执行说明书一二三，然后我们的摆烙里面写上一见面人怎么点头，二怎么看眼神，三怎么握手，四怎么问候，我们也不会。但是他们来到我们中间，就发现我们不太一样，好像那种关怀、那种眼神、那种握手不太一样。然后在一起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的事情、关心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而不是指责、论断和抱怨。更多的是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我们这群人呢是怎么样子去让别人看见我们中有神。而这样的一群人有使命，这样的教会有使命感，这样的一群同工，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非常的有凝聚力，粘度，粘在一起。他不是黏在一起，我们整天在一起生活，整天在一起吃饭，整天在一起就抱着团。No， 当他们感受到跟这一群人在一起待的时候，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温暖，有一种靠谱的感觉，而不是像现在的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网络上面说，这个 working home， 因为疫情三年之后，大伙好像越来越淡漠了，大伙的关系越来越远了，那办公室也不用去了，在家里面就好了。人类社会之所以在今天能够，甚至于明天还能够胜过 AI 的，我们先不要说胜过了，就是不被 AI 取代的唯一的一件事，关系。另外一件事可以让我们的关系更持久的是爱。说牧师啊，别讲大话了，什么叫爱呀？我也摸不着看不见的爱呀，你跟我们说说具体什么叫爱。具体什么的爱的唯一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关系。什么关系？我们中间有神，我们教会中间有神。是哪个教会没神呢？我们不去评价，但是我特别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个教会来了看见神，不单单是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与神同行，跟神在一起，更多的是像大卫这样，是让普天下的人看见以色列民中，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民中有神。这件事情是大卫的使命感一下子起来了，所以在之后大卫才做了一件事情，叫做战胜属灵的仇敌，而不是只是眼前看见的哥利亚，那是肉眼看见的敌人。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面对的仇敌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面对的仇敌巨大的障碍，不是眼前的那个钱呢、车呀、房啊，当然这边越来越贵的物价啊，还有我们生活呀、我们收入啊、我工作呀，这些是障碍是难处，都没有那么大。最大的一件事是属灵的仇敌，就是现在的价值观正在洗我们的脑，洗到我们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洗到我们可以对下一代也放松一点了，算了，就这样吧，已经这样了，得了，大都是都这样，大趋势也都这样，差不多可以了吧，我也没办法，我能怎么样呢，我也不会太那个，就这一些的想法，就是让属灵的仇敌进到我们的里面开始工作了，所以他才起身来迎战这个哥利亚，哥利亚要迎战他，然后大卫急忙迎着这个上，大卫从手里掏出一块石头，刚才大卫在西里拿了几块石头，五块，现在掏了几块，一块，一块就够了，神使得这大卫被使用的人只用了他挑选的五块，他是挑选了五块哟，就要一块就能够使这个哥利亚属灵的仇敌彻底的毁灭，而且他打进他的额里面，说这个石头他怎么样呢，用一块石头打中哥利亚，这个进到哥利亚的额内，这是圣经里写的打入额内，甩石击旋，到今天为止科学研究了最快的速度150公里每小时，这已经是高手了，甩这个石头那比汽车普通的汽车都快，但是能够打进额内，这个颅骨可不是开玩笑的，上帝创造我们颅骨相当的坚硬，能够进到额内只有子弹，子弹的枪啊，子弹的那个速度是每小时3000公里，再慢的也是2000公里，子弹的速度，大卫这么一个小男孩没可能有这个本事把他能够打到2-3千公里的速度，只有150公里已经是高手了，谁使这个石头加速了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谁使这个石头飞出大卫的甩石击旋之后，这个石头向前运行的轨迹，直到打进哥利亚的额头的这个过程当中，谁使这个石头从150加速到3000呢，谁使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前面的任何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方法，我们自己有五块石头，我们也有自己的熟悉的过去，然而我们拿起这块石头打出去，面对我们的挑战，面对我们的征战，面对我们的困难，面对我们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谁使这个石头加速的打入我们的仇敌呢，耶和华神，没有别人，人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也不可能有这个想象，就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只有神办得到。因此在未来你的生活当中，这个一样的故事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大卫得胜不是偶然，因为他神要兴起他，使他成为神使用的工具，特别是在未来要大大的使用他，他并不知道，神，但是神知道。在座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今世的大卫，你说不，我差得远，正因为差得远神才用你，大卫差得更远，穿上战袍都走不了道，而神就是要用我们这软弱的，大卫软弱，大卫不行，大卫很年轻，大卫没经验，大卫也就是再甩就是150公里的速度，神用要用一个人的时候，神会加速，不用我们担心，而你我正是今世的大卫，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用，但是今天神借我的口想告诉大家，要用你， 你预备好了吗？你操练的150公里吗？如果你这是零，连1.5元都不到的话，你飞不出去，神如何加速这块石子呢？不用非要太多，5块石子，说我都练了，1块就够，1个恩赐用在你的教会，用在家庭，用在工作上面，有1个恩赐就够了。说牧师，我真的没有恩赐。你有握手的恩赐吗？你有给别人鼓励的眼神的恩赐吗？当别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或者不在教会，在外面的时候，你有主动和别人打招呼，给他一个微笑的能力吗？这不太需要训练吧？今天的这个世界，特别是加州，我去过美国很多的州，特别在中部的时候，我感受到过街上还是不少人不认识人打招呼的。到了加州，认识不认识都不打招呼了，都躲得远远的。今天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神让别人看见呢？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目的，然而你的目的是否与神有关呢？若是没关，别整天老说我是基督徒，还说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门徒，还说是门徒。哇，弟兄姐妹，我每天的说话做事都跟神没关，我还说我是基督徒呢。当然神是给我们恩典，拣选了我们，又没有任何的代价，神为我们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今天我们要领主餐呢。但是若是我们真的是想象一下，我们回想一下，在主餐的时候回想一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有没有一个人为你死？我回答没有，我妈也没有，但是耶稣真的为我们死了。这件事情你思想一下，到底神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因此是否愿意被神所用，去捍卫神的名呢？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神根本不需要我们捍卫他的名，他的名已经够大了。不是这个题目要求说，弟兄姐妹来吧，我们得给神加分呐、啊，神都没分了，都没光了，我们得来啊。 No， 神根本不需要我们捍卫他的名，但是我们需要。大卫需要被神使用，并且最后带领以色列民走出那个黑暗的信仰的低谷，再次的看见神。你的家庭，你的夫妻，你的孩子，我们的教会，神要在这里兴起来更多的大卫为神做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在旧约的一段故事当中认识你。若是主你允许，求你就在这个时候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里面，主你的圣灵敲响我们的心门。求主你让我的弟兄，让我的姐妹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有从神而来的呼召和感动。你要大大的使用我，我愿意被主你使用。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守主餐。我们现在要来守主餐礼，为了纪念主耶稣身体破碎和流出宝血。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与他的门徒吃过逾越节的宴席后，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的门徒，并且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们守主餐不是直接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我们基督教特别是我们浸信会认可的一件事是纪念的意义， 象征的实体。我们吃饼喝杯，纪念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牺牲人做不到，即使是做到也是罪人给罪人做。主耶稣没有罪，只有无罪的身体、无罪的灵魂献上，才能为我们有罪的赎罪。他为我们献上，我们吃着饼是象征他的身体，来思想他为我们死的这份恩典；喝着葡萄汁是象征主的血流出来，我们才有罪得赦免的机会。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同的来守主餐。
天父，谢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这样的美好的主日，可以一同在你面前思想你的恩典。特别是如你赐给我们守主餐这样的仪式，是让我们更好的纪念，不忘记你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使我们在这黑暗罪恶的时代、没有光的现象情况下，使我们心中有一缕主你赐给我们的光，让我们在里面亮起来，外面也能够有力量。谢谢主，你赐你将你的身体破碎是为我们，你流出宝血也是为了洁净我们的罪。我们才在第三天主你复活之后看见了永恒的荣耀，也明白了主你的带领使我们跟你一起进入这样的永恒的生命。所以主，你不是换了我们的灵界，你是使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完全从里在外都是一个新的人。因为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啊，你就将你所有的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在今世你已经带我们进入了永恒，我们已经体验了主你给我们的丰盛，只是我们暂居在这个世上，为主显明你的光，让普天下的人看见我们当中有神，有一位救赎我们命的神，让更多的失散的灵魂借着主你的死、你的身体的破碎和流出的宝血，也能够进入你的得到救赎。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为我们死的，你现在是我们饶恕我们的罪，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人献上挽回，但是我们并不是就没有，而是主你看我们的罪，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涂抹了我们，谢谢你。这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还是死了。约翰福音6:58。下面呢，我们轻轻的手握住下面的杯子啊，拉开下面这一层，这个铝箔的一层，下面是葡萄酒，要经常好，不要洒出来，你起来一口。这在同一夜，我们的主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的门徒，并且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9:22。这个时候，我们同工会去收你的那个安静的。在这安静的时候，我盼望我们的心里有主的对话，求主饶恕怜悯我，隐而未现，求主耐心。
谢谢张良牧师为我们带来的讯息，以及带领大家领受主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今天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454首《宝驾轻盈》，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裘伟德弟兄、葛涛姊妹收取奉献。收完奉献，请裘伟德弟兄为奉献做祷告。第一节，请。
像一树园，星星空空。
阿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裘伟德弟兄，赐情郑恩惠姊妹，招待有余定明弟兄和陈达培弟兄。我们还是欢迎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今天坐在前排的有IBD 还有他的两个女儿提安娜和迪安娜，他们以前是西西的同学，今天他过来，他在 Valley Christian 上中学七年级，今天他也带着学校的一些作业要来采访，会后采访我们的张良牧师，欢迎他们。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是第一次来的？来，好，都来过了。请弟兄姊妹在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参加会前祷告会，由当天轮值主席带领。五月份的正道安排，五月十二日陈振宏牧师，五月十九日张达吉牧师，五月二十六日陈世奇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下周母亲节将在大堂右边的餐厅举行，有蛋糕庆祝，请弟兄姊妹参加。刚才季姐也说，可能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活动，还有 potluck， 如果弟兄姊妹有意参加，也可以自己准备一些餐食，一起来庆祝母亲节。上周执事会讨论下个季度各项事工，同工会将于5月19日召开，求主带领各项圣工进行。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周五家庭聚会均在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聚会。请为教会的聘牧祷告，求主差派他的仆人，让我们学习预备和等候。请继续为教会当中身体和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上周主日出席30位奉献含常费中国宣教建堂，共计1014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全体起立，我们一同唱诗《靠主刚强》。
Oh.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有请张良牧师为我们祝祷。
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祝福。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基督徒的特权，是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求主你也继续的恩待我们，赐我们有大卫这样的分辨力，有大卫这样的使命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为主而活。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宝贵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